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二，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做节目之前呢，还是需要跟大家通报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在 Rumble 呢这个平台也有开了频道，那么欢迎朋友们在 Rumble 这个平台上去观看、分享，并且呢多多的帮我们推荐、转发。好的，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以前我们和大家有讨论过一个川普在整体上就是应对大选舞弊的思路，就是明线、暗线和明暗线这么三条线。那么这三条线呢，它大体上是分别应对了当前川普团队的宪法诉讼这个法律战，以及鲍威尔林伍德的这个 Dominion 系统的舞弊案，还有就是川普从2018年的这个行政令到现在军方人士呼吁他戒严的这个国家紧急状态的筹备战。大体上是应对了这么三个方面。那么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川普的这几方面的工作呢，就会发现他有些事情呢是说而不做的，或者说他是点到即止，象征性的做一做。这个呢主要是为了争取舆论的主动，比如说他大大方方的要求政府各个部门启动权力移交的过渡程序，或者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满不在乎地说，如果我输了，我会很有风度地离开等等。那么他真的会去做吗？他不让拜登团队接触国防部最关键的部门，他一边呢对记者说，我会潇洒地离开，我挥挥手都不带走一片云彩。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对着鼎力支持他的民众啊，大声地疾呼说，我们绝不妥协，永远不会投降。那么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意呢？我们看到左媒啊，拿着前者去大做文章，一副这个如获至宝的样子，以为可以打击川普的士气。其实啊，那个是川普在故意示弱，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川普他的人气有所减少嘛，他不但没有，他反而还在节节的攀升，对吧？我们看到这个民众的口号啊，都从再干四年已经升级到为川普而战了。那么可能有些人呢，他又被刺激到了，说你们看，这个不就是川普独裁的一个证据吗？他在大搞领袖崇拜啊等等。其实啊，他们是在混淆一个概念，为自由而战就不需要领袖吗？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他就是领袖，对吧？美国就是靠了他这个领袖带领着一大批农夫啊、商人啊、手工业者或者是学者等等，通过奋战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呢，这些民众他喊的是为川普而战，他实际上啊，每个人都非常的清楚，他们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在为自己被侵犯的权利，为即将失去的自由和可能到来的这个美国暗淡的明天而战。他们和川普的命运呢，可以说是相通的，用大陆常用的一个词来形容呢，他们都是维权一族，既是为自己维权，也是为国家去维权。那么另外呢，有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川普他是边说边做的，那么这部分最主要的就是在各个州的法律战以及对州议会行使宪法权利的这个动员了。边说边做呢，它是有很大的实质性的意义的，不仅仅是将案子走一个程序送到最高法院去，其实他同时呢，也是对州议会去争取最大程度的翻转这个认证的结果。那么更关键的是，川普团队啊，他们通过大量的诉讼和这个听证会，把舞弊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系统全面的曝光在这个世人面前。那么这个法律战他的声势越大呢，美国人就越能够看清楚是谁在违宪，是谁在舞弊。这个对川普啊，他最终走到最高法院去决战，或者说在非常规的形式下进行一场决战，可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铺垫。那么也就是说，川普他需要最大限度的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无论是采取常规的方式还是非常规的方式，他都要确保是合理、合法、理据充分的。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川普他其实并不笨，对吧？他当然会考虑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要如何的去应对，但是呢，这部分工作呢，他就是属于典型的那种做而不说的范畴，就是有些工作呢，他必须做在前面，但是他不适合说出来，或者说不适合川普自己把它说出来。 我们此前有讨论过川普的团队在暗线这根线的进展和一些安排，以及蓬佩奥啊，我们看到他最近针对着中共有一连串的严厉的制裁措施，其实啊，他们都可以归纳到坐而不说的这个范畴。就是说，川普对中共这个干涉大选的外国势力的惩罚呢，他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只不过呢，他暂时不说明罢了。那么，川普不说，不等于其他的人不会说。情报总监和蓬佩奥等等这些人啊，他们现在不是出来说了很多，也做了很多了吗？那么，真正等到川普他自己出来说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啊，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了。昨天我刚刚才做完节目呢，就看到了川普直接起诉了拜登和哈里斯的这个消息，然后呢，紧接着参议员克鲁兹呢又主动请缨加入了战团，而最重磅的一个消息呢，是德州的总检察长他们在昨天临近午夜的时候抛出了迄今为止堪称是法律战最为重磅的一颗炸弹，就是同时起诉了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和密西根等四个州，他们违反了选举法。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这个法律战呢出现了一个连环三击的情况，它当然是极其不寻常的。川普和他的这个律师珍娜·爱丽丝，他们都曾经有说过，说从这一周开始就会有很多的大事要发生了。那么，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开端。我们先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川普本人的这个起诉。那么这个消息他比较受关注呢，是因为他毕竟这是川普本人啊，他首次出面来起诉拜登，而且呢还不是他一个人了，是他和彭斯一起来起诉拜登和哈里斯。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去直接的起诉另外一个总统的候选人，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那么川普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发起针对拜登的一个诉讼呢？这个答案可以说也是见仁见智的。我呢不是法律专家，那么在这里呢只是和大家来讨论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也许呢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川普的意图是什么。首先呢，川普他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巡回上诉法庭去提起了这个诉讼，他并不是在州一级的法院。我们都知道啊，美国的法院它是分为联邦体系和州体系这两大体系，每一个体系呢都有自己的低级、中级和高等的法院。那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呢，它是属于联邦这个体系里面的中级法院，也就是说它距离最高法院呢只有一步之遥。第二呢，川普的这一份诉状它的内容是有一点奇特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份诉状它主要的内容呢都是针对着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密尔沃基和戴恩这么两个县它的计票的违规行为，尤其是针对着这个邮寄选票的大量的违规行为啊，这个诉状进行了详细的这种罗列。但是比较不寻常的是，这个诉状它几乎没有直接的涉及到拜登和哈里斯本人他们的一些指控的内容。因为按照常理啊，既然你是状告拜登和哈里斯，那么当然就应该要提出他们两个人有哪些违法违规的舞弊行为，对吧？这个证据都有哪些啊等等，至少呢是要能够提出拜登和哈里斯他们与这两个县的舞弊行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川普的这份诉状中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多少有一点点文不对题。这个是川普律师的专业素质太差了吗？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很难成立，因为如果连我们这种法律界的外行人士都能够看出一点不对劲，那么川普身边他有那么多的专业律师，他不可能连这一点常识性的东西都会遗漏掉，对吧？所以呢，我个人看来啊，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这个或许是川普的有意为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还难以确定，或许是为了尽快的被驳回，然后就可以直接上诉到最高法院去。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呢，现任总统去起诉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这样的案子呢，恐怕最终都是要在最高法院去才能够解决的。 那么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呢，是负责威斯康星州这个巡回上诉法庭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人就是川普刚刚提名的、刚刚上任的这个新任大法官巴雷特，就是他。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一点，川普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来发起针对拜登和哈里斯的诉讼呢，并不是因为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这种病急乱投医的一个举动，而是一个他早就安排好的既定的步骤，是他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主要的环节。至于说他对这个案子的成败啊，究竟有多大的胜算，我想啊，只能够继续的静态事态的发展来进行观察。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密尔沃基和戴恩这两个县的舞弊的证据呢，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把这些行为和拜登哈里斯这二者把他们连接起来，这个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所在。好的，我们来谈法律战的第二击，就是来自于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的这个参战。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他是在昨天正式表态的，就是说如果法院有同意听取对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选举案的诉讼，挑战立法者大幅的扩大缺席投票的合法性，那么他就将要抽出时间，在上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之前，在12月8号，也就是今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去进行口头的辩论。这个克鲁兹呢，他也是第一个就公开的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麦克凯利挑战宾州认证结果的那个美国参议员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它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因素需要跟大家说一说。第一呢，原定要参加宾州最高法院的这个口头辩论的川普律师这个人选，他原本应该是 Giuliani。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突然的被测出中共病毒有阳性反应，那么现在他是正在隔离治疗之中，所以呢他是不可能上法庭了。第二呢，这个克鲁兹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参议员，他在竞选参议员之前呢，他是德克萨斯州的著名的律师，他也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法学院的前法律教授，他是精通美国法律的，而且他最擅长的领域就是宪法，所以是堪称宪法诉讼的一个高手了。要知道，川普在提名新任大法官人选的时候啊，曾经是有一度考虑过把克鲁兹都列为候选人之一的，足见他在宪法方面的造诣是非常深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来代替 Giuliani 出战，那么他对川普一方来说可以用天助我也来形容，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生动的演绎了《道德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的这么一个生动的例子。那么法律战的第三击，它是来自于德州总检察长的一个重磅的起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起诉它非常的重要。德州啊，他是在昨天的午夜时分直接的向美国的最高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的。他一口气就状告了乔治亚、密西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四个州的选举程序违反宪法。那么这份诉状呢，是由德州的总检察长，名字叫做帕克斯顿的，他和他的两名高级助手共同提出来的。这个起诉上诉四个摇摆州呢，是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那个选举人条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几个州呢，他们通过法院或者是行政措施，注意啊，不是州的立法机关，他们通过法院，就是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去更改了投票的规则和程序，这个显然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此外呢，这份诉状还说，同一个州之内的不同县，它的投票规则和程序也都存在着差异，这个是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的。那么基于上述原因呢，这些州在2020的总统大选中啊，是存在着投票违规的行为。 那么这份诉状他最后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最高法院应该下令各州允许其立法机关，也就是由议会来直接的任命该州的选举人。那么这些内容可能我们作为普罗大众来说听起来可能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对吧？都是比较枯燥的一些法律的术语。但是这个案子啊，它一旦被抛出来，在法律界它引起的反响啊，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一位名字叫做伊万·拉克林的这个宪法律师，他是这么来形容的。他说，如果我之前对川普的连任充满信心，德克萨斯州只需要向法院提交这样的一份文件就可以得到保证了。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是广岛和长崎的1000倍，是绝对的无懈可击的辉煌。德州仅凭一己之力就从中国的手中拯救了合众国。为什么这个诉讼啊，它会有这么的重要呢？我大概的总结了一下，我们可以来罗列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这个案子它是同时起诉了4个州，对吧？也就是说它跨越了多个这个司法的管辖区，这个就等于是给了这个案子一条直通最高法院的通道，就是它不需要在低级法院去来回折腾，这个是属于最高法院的管辖权之内的。第二呢，起诉的主题是被告的这几个州他们违反了宪法的选举人条款，因为他们通过法院或者是行政行为来对投票的规则和程序进行了修改，避开了州的立法机构，而这些非立法性质的修改呢，它又为这个违反州法的这个投票和计票提供了便利，所以说它就反过来又等于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2条第1款第二项的那个选举人条款。这个听起来比较绕口，其实我们换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些州的违规行为，他们不仅仅是侵犯了他们本州的立法机构的权利，损害了其本州公民的投票权，他们也侵犯了原告州，也就是这个德州和其他忠于宪法的这些州的公民的投票权。那么第三一点，这个被告各州之内啊，不同的县它的投票规则和程序存在着差异，这个可以说就违反了宪法的这个平等保护的条款。那么这一条也可以说是一个要害，因为这个指控他要说白了，就是说民主党在同一个州的不同的县，他们采取了一种双重标准，支持川普的红线和支持拜登的蓝线，他们的政策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问题它是有先例的，在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因为这个大选的争议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焦点就是小布什状告佛州，就是佛罗里达州，他们违反了宪法的这个平等保护的条款，也就是说他在同一个州内在不同的县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这个政策，最后的结果呢是小布什被判获得胜利。那么第四一点呢，这份起诉最重要的关键点也是它在于不需要最高法院去证明选票舞弊的存在，原告呢他也没有说指控被告他是如何的去做票，如何的去操纵机器制造假票等等。那么这个诉状他告的是这些被告啊，他们违反了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也就是说你们的程序都是非法的，那你们统计的选票的结果呢，它自然也就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打一个比方，就好像那个考官啊对着考生说，我不关心你的答案是否是抄袭来的或者是作弊得出来的，你违反了参加考试的规定的程序，你的答卷的格式整个都没有按照要求来答题，所以呢你的答卷整个就都是无效的，哪怕你的答案全部都对也都是毫无意义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第五点呢，德州此次的这个诉讼呢，它是要求最高法院要下令各州来允许由立法机构来任命他的这个选举人，如果这一点得到成功，就等于是开启了川普翻转大选结果的大门， 因为这四个州的议会啊，他们都是由共和党控制的。第六，那么所有这些被告州，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那样的一个违规，去改动选举的规则和他的程序呢？他们统一使用的理由和借口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有这个中共病毒的疫情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啊，在美国的宪法，它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条款，就是说有疫情的存在，你们就可以随便的去越权，去擅自的修改法律，这是不行的。我们在此前啊，曾经和大家讨论过最高法院对纽约州关于进入教堂的这个人数限制的这个判决，对吧？可能朋友们还有留有这个印象，就是最高法院他们否决了对人数的限制。那么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不能够说因为有疫情的存在就随便的去改动宪法的原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那么下级机构你们是无权去做出改动的。所以呢，对疫情这个因素这一点呢，这一份的诉状也可以说是直达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民主党的高层人物，他们都可以在疫情期间去商店购物啦，或者是去发廊做头发啦，或者是去这个餐厅用餐啊等等，那么大众也完全就可以去投票站去投票，对吧？这里呢，它不存在双重标准，大家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就是这个直达最高法院的诉讼，它有多么的犀利。这个案子的判决对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说呢，几乎是没有技术难度的，因为被告各州的那些违规的措施呢，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公开发布了的，这些证据啊，都是他们自己提供，而且还广而告之的，没有任何可以抵赖的空间。还有一点啊，需要补充的是，就是这个案子它一旦要是告成了，不要忘了，全美至少还有23个州的总检察长，他们都是共和党，也就是说，他们都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有这个权利来跟进德州的这个诉讼，对这几个摇摆州的违规行为去提出指控。要知道啊，早在11月9号的时候，就有10个州的总检察长曾经有联署向联邦的这个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最高法院去推翻宾州的一项延长邮寄投票的那个截止日期的判决。那么，在那一次的这个意见书之中呢，他的诉求和这一次德州的这个起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场法律大战呢，还会有哪些州会欣然的入局？我们不妨保持耐心，继续的看下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结果是，最高法院已经接下了德州的这个案子。好的，在最后呢，我觉得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值得和大家提一提。第一个呢，是总统就职委员会，他们针对着是否承认拜登为当选总统，并且启动就职仪式的相关筹备工作呢，他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投票的表决。结果呢，6个人的委员会最终的投票结果是3比3，也就是3个共和党，麦康奈尔、麦卡锡和布朗特这3个人都投下了反对票。也就是说啊，这个委员会现在不承认拜登是当选总统。那么，关于就职仪式的相关的安排就无法启动了。那么，很显然，这个是拜登通向白宫道路上的又一道闸口了，对吧？我们看到麦康奈尔等人啊，他依然是在支持着川普的。那些说他在私下劝川普去认输的说法呢，可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 fake news 呢。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川普的律师团队在今天正式发布了一份声明。就是指出12月8号，也就是今天了，这个被称为安全港的日子呢，它并不是确定选举结果的最终的期限。实际上啊，要到明年的1月6号，那个才是国会来统计各州代表票数的最终的日子，这个才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实际的一个日期。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份声明啊，还特意的提到了金斯伯格大法官。说他在当年小布什起诉戈尔的那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就是公开的承认，他所说的最终的有意义的截止日期就是1月6号。 那么很显然，这个是左派目前根本就无法反驳的一份声明，因为金斯伯格他就是极左派的大法官，民主党无法自我打脸来否定他们自己，对吧？也就是说呢，川普团队呢其实一直都是按照1月6号的这个日期在进行这个法律的运作。那么在距离现在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啊，川普应该说还有很多的牌是可以打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的文字介绍中的这个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你。好的，谢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